各位听众，我是王寿南。今天要跟各位谈的题目是圣经中的誓师是什么。在圣经旧约中间有一卷书，这个书名啊就叫誓师记。誓师是什么？在中国古代就有誓师这个名词，那个是周代的一个官名，他掌管着法律诉讼和监狱的事情。圣经旧约中间的誓师是希伯来文，誓师的意思是当以色列人受到邻近外族的欺压的时候，上帝耶和华兴起一位拯救者，军事领袖、元帅，有的时候也担任诉讼审判的工作，但是诉讼跟审判的事例啊，好像并不多见。誓师记起始于约书亚死后，结束于撒母耳担任祭司的时候。期间的时间呢，有多少长，有不同的说法。一般的学者多认为誓师的时代啊，经历了大概有300多年。为什么这段时间里面要设立誓师呢？这个要从历史背景谈起。摩西死了以后，约书亚率领了以色列的12个支派的人呢，走过了约旦河。约旦河以西呢，就是迦南地了。约书亚为12个支派分配了在迦南应该得的地方。这些迦南地都有原住民在居住。上帝吩咐约书亚，以色列人占领迦南之后，要把迦南原住民全部杀戮。你不要认为上帝太过残忍了。上帝要灭绝迦南人是有理由的，因为迦南的社会是个极端败坏的社会，迦南人淫乱、凶暴、诡诈、好斗，又拜各种的邪神，他们恶贯满盈，应该从地上给除灭掉。如果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却不消灭迦南人，以色列人将会受到迦南人的影响，受迦南人的污染，就会去拜迦南人的神，而离开了上帝耶和华。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不久，约书亚就去世了，没有指定继承人。于是以色列的12个支派他们就各自为政，12个支派各自努力去占领所分得的地方。但是由于群龙无首，12个支派各自奋战，力量不够强大，有些支派呢就得不到所分的土地，在迦南地就形成了以色列人和迦南人紧邻居住的情形。其实啊，以色列人没有办法消灭迦南人是有原因的。当时迦南人的文化水平远比以色列人高，迦南人会制造铁器，使用铁器，甚至于还有铁车。这个时候的以色列人呢，刚刚开始用铁器，有的时候呢，那个铁的犁、铁的刀、铁的铲子等等生锈了，自己还不会处理呢，还得花钱去找迦南的非利士人那里啊，请非利士人代为把这个锈了的刀啊、犁啊磨光。可见以色列人的武器是 赶不上迦南人的。以色列人和迦南人征战的结果，如果没有上帝的帮助，那是不可能得胜的。既然以色列人的武力不及迦南人，自然就没有办法消灭迦南人了。有的时候以色列人在上帝支持之下战胜了部分的迦南人，以色列人却想把失败的迦南人拿来当苦工，而不肯啊杀掉那些迦南人，因为杀掉迦南人太可惜了啊，那把迦南人拿来当苦力，这个是很明显的违背了上帝的旨意的一种行为。迦南人是迦南地区的原住民的统称，其实迦南人包括了许多不同的民族，像比利洗人、亚纳人、亚门人、米甸人、摩亚人、菲利士人等等。以色列人占领了迦南地，而原来一部分的迦南人并没有被消灭，仍然居住在迦南境内。所以当士师的时代，那个时候开始啊，就是以色列人和迦南人共同生活在迦南地区的一种情景。不同的民族生活在同一个地区里面，互相接触，在生活习惯、价值观念、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必然的会互相的影响。以色列人和迦南人接触不久，以色列人就受到迦南人的影响，使得生活开始沉沦了，凶狠诡诈、淫乱暴乱、敬拜迦南人的神，这都是上帝耶和华事先所担忧的事情，现在果然出现了。这就引起上帝的怒气，就不理会以色列人，让以色列人自生自灭。不久，一个迦南地的外族前来攻击以色列人，以色列人被打败了，受到那些外族的辖制，经过几十年，以色列人在外族辖制之下痛苦不堪，就求告上帝耶和华，向上帝求救。上帝接受了以色列人的求救，就兴起一位士师来拯救被外族辖制的以色列人。在上帝的帮助和士师领导之下，以色列人重新获得自由，过着平安的日子。这样经过了几十年的安定生活，以色列人又忘记了上帝，又远离了上帝，又去拜迦南人的神，这又惹得上帝发怒，转脸不理会以色列。迦南地区的另外一个民族就前来攻击以色列，辖制了以色列若干年，以色列人感到很痛苦，又去来求告上帝，请求上帝帮助。上帝又在以色列人中间兴起了一位士师出来拯救以色列，这样就像一个螺旋式的循环，士师时代就在这个循环圈子里面转动着。根据圣经士师记的记载啊，以色列一共出现了12个士师，他们分别是：第一是士师欧陀涅，对抗米索波大米王这个古列利沙田；第二个士师是士师以弗，对抗摩亚王伊基伦；第三个是士师是士师三家，对抗非利士人；第四个士师是女士师底波拉和巴拉，对抗夏索王耶宾和将军西西拉；第五位士师 是四师击垫对抗米甸人，第六个四师是陀拉，第七个四师是耶尔，第八个四师是耶夫他，耶夫他对抗亚门人，第九个四师是以比战，第十个四师是以伦，第十一个四师是亚顿，第十二个四师是参孙，参孙对抗非利士人。在十二个四师里面，陀拉、耶尔、伊比赞、以伦、亚顿这五个四师，圣经里面没有说明他们对抗是哪一个外族，圣经里面没有写明。在十二个四师里面，最受后人注意的是基甸和参孙这两个四师。基甸是马拿西支派的人，父亲叫约阿斯。当时以色列人受到米甸人的压制，以色列人每逢撒种的时候，米甸人呢、亚玛利人呢、和其他的迦南人呢，都会上来攻打他们，来毁坏以色列人的土产，抢夺以色列的食物和牛羊驴等，这样就让以色列人呢就变得非常的穷乏。在这种穷乏之中过了七年之久，以色列人受不了了，就呼求耶和华。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，对基甸说，大能的勇士啊，耶和华与你同在，你去从米甸人手里面拯救以色列人。基甸说，我有什么能耐来拯救以色列人呢？我家在马拿西支派中间是至为贫穷的，我在我的父家是最微小的。使者说，我和你同在，你就必然击打米甸人如同击打一人一样。基甸说，求你给我一个证据，使我知道与我说话的就是主，求你不要离开，让我将礼物带来给你。于是基甸拿了一只山羊羔还有无酵饼献给使者。使者吩咐基甸说，把肉跟无酵饼放在磐石上面，把汤倒出来。基甸就照着办了。使者用手里的杖挨了肉跟无酵饼一下，就有火从磐石中间着起来，烧尽了肉跟无酵饼，使者也就不见了。当天的夜晚，耶和华吩咐基甸说，去拆毁你父亲为巴利所筑的坛，砍下坛旁边的木偶，另外为耶和华筑一座坛。基甸怕他的族人呢、反对，就在夜间做了这件事情。第二天族人发现巴利的坛怎么被拆了呢？查出来的结果是基甸所做的，于是大家就要来杀基甸。基甸的父亲约阿斯就对大家说，巴利若果然是神，有人拆毁他的坛，让他为自己争论吧。当时人们就称赞基甸为耶路巴利。耶路巴利的意思就是他拆毁了巴利的坛，让巴利和他争论。当时米甸人、亚玛利人等都聚集在耶斯列 的平原。耶和华的灵降在基甸身上，基甸吹了号角，以色列的马拿西、亚瑟、西布伦、拿弗他利等这个几个支族的人都来到基甸的身旁。那基甸就对耶和华说，你如果真的要借我的手拯救以色列人，我就把一团羊毛放在禾场上，若当时羊毛上有露水，别的地方都是干的，我就知道你所说的是真的。到第二天的早晨，基甸起来发现呢，羊毛果然含满了露水，可是其他的地方却是干的，没有露水。基甸又对神说了，说那我再试一试，愿羊毛是干的，别的地方都有露水。到了这一天的夜晚，神迹又出现了。第二天早晨，果然羊毛是干的，别的地方都有着露水。这两次的神迹就让基甸相信耶和华在他身边。于是基甸和跟随他的人在米甸军营南边安营。耶和华对基甸说，跟随你的人过多了，免得以色列人说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自己。于是基甸向以色列人宣告，凡惧怕胆怯的人可以回家去。原来在基甸身边被号召来的有32000人之多。基甸向他们宣布，胆怯害怕的都可以回家，于是就走了22000人，只剩下10000人。耶和华说，这10000人还是太多，最后只留下了300人。当天的夜晚，耶和华对基甸说，起来下到米甸的军营去，我已经把他们交在你手中了，如果你怕，你就带你的仆人普拉下到那个营里去，你必然听见他们所说的。于是基甸跟普拉两个人趁着天黑偷偷地溜进了米甸的军营。这时候米甸亚玛人的军营散布在平原上，人数多得没有办法计算。基甸进到一个营房，他就听到了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在说话。一个人说，我得了一个梦，梦见一个大麦饼滚入了米甸的营中，把帐幕都撞倒了。另外一个人说，这是以色列人基甸的刀啊，神已经将米甸交在他手里了。基甸听到了这两个人的对话，立刻就悄悄地回到以色列自己的营中。他就召集了这300人，他把以色列的300人分为3队，300人每人手里面拿着角跟空瓶，瓶里面藏着火把。在3更天之初，他就悄悄地潜入了米甸的军营旁边。这300人同时打破手中的瓶，左手拿着火把，右手拿着角，一起吹了角，把角吹得非常的响，并且高声喊叫说，耶和华和米甸的刀。米甸营中的人从睡梦中被这个角声 吵醒了，又被这个叫的声音吓住了，就惊慌失措，纷纷的拿着刀冲到帐幕外面来。耶和华使全营的人互相的砍杀，他们似乎精神慌乱。那么这些米甸人就逃跑。基甸招呼拿弗他利、亚瑟和马拿西的几个支派的人一起来追赶米甸人，又叫以法莲人把守约旦河口，结果杀了米甸的两个首领，杀了很多的米甸人。基甸带着300人渡过了约旦河，十分的疲惫，就对苏格人说，求你们拿饼来给我跟随我的人吃。苏格人不肯，基甸就说，等我擒到米甸王回来，必然找你们算账。基甸到了皮努伊勒，要求给饼，皮努伊勒人也不给。基甸说，等我平安回来，必拆毁这个楼。那个时候米甸残余的军兵还有15000人，基甸杀败了米甸人，米甸的二王、两个王西巴和撒木拿都被俘虏，基甸大胜而回，经过苏格，责打了苏格的长老，又拆毁了皮努伊勒的楼，杀了那城里面的人。基甸打败了米甸人以后，以色列得到40年的太平。基甸收集黄金，制造了一个以弗德，以弗德就是大祭司穿的圣衣啊，他把他这个黄金打的以弗德放在城中，让以色列人参拜。这个以弗德竟然成了以色列人的偶像，这是违背上帝要禁止拜偶像的禁令，让耶和华生气，也就不顾以色列了。后来以色列人受到非利士人辖制40年，耶和华又兴起了参孙作为士师。参孙属于以色列但的支派，参孙似乎灵性不高，一出场就要娶非利士女子为妻，他的父母无奈只好应允了。他的岳父为他摆设婚宴，请了30个非利士人作为陪伴。婚宴中参孙出了一个谜题，对30个陪伴的人说，你们在7天婚宴之中，如果猜出来，我就给你们30件礼衣、30套衣裳；如果猜不出来，你们就给我30件礼衣、30套衣裳。陪伴的非利士人都猜不出来，就威胁参孙的妻子。参孙的妻子向参孙哭哭啼啼的要知道谜底，参孙受不了，终于把谜底告诉了妻子，妻子又告诉了陪伴者，陪伴者就说了谜底。参孙于是到亚斯基伦去击杀了30个人，夺了他们的衣裳给那些猜出谜语的人。为了这事，参孙发怒回到父亲的家。经过了好些日子，参孙又回去到岳父家，就岳父告诉他，他的妻子已经再嫁给陪伴的人了。这个引起参孙跟非利士人的冲突，参孙击杀了许多非利士人，于是非利士人结集大军要捉拿参孙。以色列人这个时候正受着非利士人的辖制，不敢反抗， 就把参孙捆绑起来送给腓力斯人。到了腓力斯人的地区，参孙挣脱了绳索，拾起了一块卢腮骨，击杀了1000个腓力斯人。参孙到了加萨，和一个妓女亲近，加萨人要杀他，参孙把城门的门伞、门框、门栓一起拆下来，扛在肩上走了。后来，参孙又喜爱一个叫做大力拉的女人。腓力斯人的首领对大力拉说：“你去问参孙，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力气，用什么方法可以制服他，我们就给你重赏。”于是大力拉天天缠住参孙问，参孙不胜其烦，终于说出头上的头发是力量的来源。于是大力拉和腓力斯的首领趁参孙熟睡的时候，把参孙的头发剃去了。等参孙醒来，发现全身无力，于是腓力斯人轻松地就捆绑了参孙，制服了参孙，而且挖了参孙的眼睛，用铜链来绑住他，放在监狱里的推磨。然而参孙的头发渐渐又长起来了，腓力斯人的首领们要向他们的神大衮献大祭。大量的腓力斯人聚集在大衮庙前面，正宴落的时候，叫参孙来要戏弄他。参孙双手托住了房子的2根柱子，向耶和华祷告说：“神啊，求你赐给我这次力量，让我报挖我双眼的仇。”然后屈身用力拉倒了那个柱子，整个房子就倒塌下来了，压死了腓力斯人的首领跟房子里面数千人，参孙自己也死了。从基甸和参孙的言行可以看出来，实在不敢令人恭维啊。基甸胆怯，一再的试探神，对神没有信心，难怪后来基甸会把以弗德当偶像来崇拜，偏离了神的道。参孙好色又愚蠢，可以说是一个灵性不高的人，他几次杀腓力斯人都不是为了以色列民族，而是由于报他个人的私仇。所以不要把士师看成是民族英雄，士师只是在神的资助之下做了一些拯救以色列的事情。士师时期是以色列人迦南化的时期，是以色列民族的混乱时期。为什么要把士师记放在圣经里面呢？士师记是以色列人的反面教材，让以色列人了解离开神的时候的悲惨境遇，同时也让以色列人知道神的作为跟大能，希望以色列人不要远离神。今天就谈到这里，谢谢各位。